这里聚会，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也希望你在这里与我们团契，能够更认识主，接着信息你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今早上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哈拿感恩的祷告。那在上周已经有提到，我们会以撒母耳记上下这两本书呢来查考，那我们在主日会看里头的信息，希望从神的话语中我们能够得着灵命，能够长进，更认识神的话语。那愿神帮助我们听到是好，那行道更好，求主给我们恩典来行道。那上周与大家分享到这哈拿所受的考验，哈拿因为不能够生育，这件事情呢成为他的困扰和他的考验。他的敌人常来耻笑他，他身边的朋友在想他的不能够生育是否是上帝的惩罚。那哈拿怎样来看待这些，看待他的苦难还有这敌人的攻击呢？哈拿没有以反面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考验，他也没有把他的考验的来源怪罪于他人或者在神，他也没有因此生气神，他为自己所做的考验做了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到神的家里去祷告。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因为圣殿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才造的。在那时候，敬拜神的地方被简称为神的家，他到神的家去祷告。哈拿他所做的，他如何去面对他的考验，成为我们的榜样。就是每当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应该向神来祈求祷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苦难交给神。我们有神的应许，说他会为我们担当这一切。希望我们懂得把苦难交给神。很多时候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很着急，我们会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我们忽略了这个最基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祷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八节，他就设了一个比喻，讲到某个城里有一位官，这位官他不惧怕人，也不尊重人，也不惧怕神。有位寡妇，因为他有一位对头，常常求官给他伸冤，但他不肯。这位寡妇多日的去求，因为这不义的官，他不想这夫人常常的来骚扰他，就答应为他来伸冤。所以耶稣设一个比喻，说人要常常的祷告，然后提到这一个故事。我看这个故事就反映出哈拿他如何去对待他所受的考验。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人要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和赫本呢翻译的非常的好，我们要常常祷告才不会灰心。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失去活力，若你不祷告，你就会失去生活的力量。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因着所受的考验而失去了那生活的力量。 我们不能够继续下去。耶稣说要祷告不可灰心。哈拿就像那寡妇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神听到哈拿的祷告。撒母耳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就使哈拿怀孕生子。那他向神祷告要有儿子，目的何在？有人想，他是要禁止比你那的这个悸动。有人也会想到，他乃要回答那些攻击他的人，说他不能够生育的原因是因为神的这惩罚，或者是一种的咒诅。但圣经告诉我们，哈拿求儿子的动机不在于这些，不是因为他要反驳敌人的攻击或者激动，他也不是想我需要有一个回应来答那一些说我的问题是神的惩罚。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说，这里告诉我们，赐我一个儿子，哈拿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哈拿求有孩子、求有儿子的最大的动机，或者我们说最高尚的动机。若今天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向上帝求，大能的神在他的旨意里，他能够使你有生育。但是有了孩子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有些人想，若我有孩子的话，我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也在一些辅导的课本里头呢读到，有人求要有儿子，或者有孩子，为什么呢？有了孩子就能够绑住丈夫的心。有没有这样想过？说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呢，就能够绑住丈夫的心。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非常的错。能够保守人的心是神，而不是有了孩子那丈夫呢就每次放工就会按时回来，丈夫的行为呢不会越轨。我看这些目的、这些的想法呢都是错的。哈拿说，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弟兄姐妹，这是最高尚的动机。我们有需要一个高尚的动机，就是要来荣耀神。你想，主啊，赐给我一份好的工作。你也可能会祷告，神啊，给我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这种的理想本身没有错啊，我们每个人都想到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啊，我们都会想到，主啊，给我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要问，我们的高尚的动机是什么呢？希望我们的动机是，我有这一份工作，我有这样的收入，我能够更荣耀神，我能够以我所得的来侍奉神。往往呢，我们看到人有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薪金呢，他更为着自己的生活忙。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神赐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的灵命呢就倒退。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正确的动机。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工作上，甚至生命最简单的 吃和喝，我们都能够荣耀神。那我再解释一下，荣耀神的意思就是给人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评估，给别人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的一位大能的神。这是哈拿的他的期望，就是他的儿子能够去侍奉神，接着他的儿子以色列国能够归向上帝。神就给以利加拿和哈拿有儿子，他们为他取名为撒母耳。那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名。当这孩子断奶的时候呢，哈拿就把孩子带到神的家，把他献给以利那时的大祭司。这断奶是大概在几岁的时候啊？根据犹太历史呢，这婴孩断奶的时期哈，是约两岁或三岁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这哈拿与他的孩子在一起只有两年三年的时间，过后他就把孩子带到神的家，照着他所许的诺言把孩子献给神。哈拿不忘记他求儿子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孩子献给神。所以时间到，他就很乐意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信徒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在求的时候带着正确的动机，然后他从神那里蒙福之后呢，他不忘记神的恩惠。那弟兄姐妹，刚才有稍微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之后呢，我们忘记了，我们享有神所赐的福气，而我们为着那些福气来忙碌，而忘记谢恩。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实在做一个感恩的人。今早我们来看哈拿他感恩的祷告。我把这十节的经文分成三段。首先我们来看这哈拿感恩祷告里他敬拜神，第一节。那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到在他的感恩祷告里头呢，他彰显了神他的本质，就是神到底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把神显露出来。然后第十节呢，我们看到在他的祷告里头呢，他做了一个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是一个预言。我们前来首先来看第一个分段，就是在哈拿的感恩祷告里呢，他敬拜上帝。第二章的第一节，记得是哈拿已经有了孩子，那孩子已经有两三岁，他把孩子带到神的家献给神。现在他的孩子在殿里头，神的殿，神的家里头，记得他的孩子只有两岁三岁，但他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以利，放在神的家里，因为哈拿知道神必定会看顾这位小孩子，他也相信神会照着他的应许使这孩子渐渐的长大，直到他从神里所得的这教训，直到他长大之后不会离开神。 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养自己的孩子，使到他们长大之后呢，不会离弃神。这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在把这一段的经文行出来却是很难。就是我们要孩子认识神，然后呢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做一些的约束，因为要我们的孩子去追求其他的东西。这本身没有错，教义有一些、把自己的孩子的才华去发展，对音乐的才华也好，画画的才华也好，其他方面的才华也好，这本身没有错。但若我们在孩子的身上只着重这一些，而忘记让孩子能够在神的家里侍奉神，我看这就是很多信徒所忽略的地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孩子来侍奉神。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你知道吗？当你让你的孩子侍奉神的时候，神不会亏待你，神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在灵命上成长，在其他方面他也能够成长。愿我们愿意像哈拿如此的行。所以在祷告里头呢，他敬拜神。第一节的第一段告诉我们，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所以第一个分段的第一点就是哈拿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看哈拿没有因为有儿子而快乐，当然他有儿子快乐，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他没有说，哎呀，我有了撒母耳这个孩子我很快乐，当然他很快乐，他也没有说我能够把我的孩子献给神，现在这位孩子能够在从小能够在神的殿里长大，过后侍奉神而觉得快乐。他根本的喜乐是在于神，他根本的喜乐是在于那一位允许赐给他有儿子的上帝。这个功课我们必须学习。那很多时候神赐福于我们，我们就因着神所赐福的得到的来感谢神，这是应该的。你已经得到，你应该感谢神应允你的祷告，你就要向神感恩。那换句话说，若你求了很久你得不着，你可以为这此事而感恩吗？很多信徒不能够，等了太久了，还有人放弃他的信仰。我们是否可以因着所得到的，因着得不到的，或者因着神要我们等待的来感谢神吗？哈拿能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快乐不在于这些东西，他的快乐是在于神。所以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耶和华是旧约神的名字，这名字包括了神各样的这个性质。耶和华的名是大能的，神是大能的，耶和华也带有这守约的神。耶和华上帝他是守约的神， 所以这耶和华的名字呢，概括了很多很多有关神他的本性。他是守约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有主权的神。哈拿说，我因着这一位神，大能有主权的神而快乐。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来喜乐，不是因为失去的得着的，而来决定我们有没有喜乐。为什么要因有耶和华而喜乐呢？简单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神，他是现在永在的神。因为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这本身是我们的喜乐。第二点，我们可以因着神喜乐，因为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凡信他名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何等何等宝贵的一个身份，你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因他而来喜乐。我们看哈拿在他的生活里头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他的神，他的目标不是他的需要，刚才我说不是他的儿子。愿我们的喜乐，愿我们生活的目标是我们的神。玛利亚，我们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47节说了同样的一句话。玛利亚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这一节经文里头，玛利亚深信神所赐给她的胎儿的胎儿是神，是救主，所以她能够以有救主有神而喜乐。救主帮助我们，不但他的心因耶和华快乐，第一节的第二段告诉我们，他说，哈拿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脚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哈拿说，我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所以我的脚因耶和华高升，就是因为耶和华赐我力量，使我得高举。这是哈拿因神而体验到的，他有力量来面对他的敌人，他有力量来面对他生活上所缺少的。那时候他没有儿子，那是他所缺的，他很想有孩子，但在还没有孩子之前，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力量。但有了孩子之后呢，我相信他更相信神是他的力量。所以我可以想到那时候他把那2-3岁大的孩子，你有没有一位2-3岁的孙儿孩子呢？刚才到主日学的那一群孩子，可能有几位是2-3岁，这样小的孩子你要把他带到圣殿，从他的家乡到示罗是一段的路， 然后把它放在那里。一年一次，当哈拿到圣殿的时候，才看到那个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其他的日子他看不到。他会感到很想念他的孩子，但什么使他有力量呢？是神。所以他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弟兄姐妹，你目前面对的考验是什么？病痛吗？愿神的力量来高举你。你现在缺少某些东西啊，你需要一份工作，可能希望神成为你的力量。你相信大能的神，大能的神就会彰显自己的信实。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不是等候要帮助你，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未求之先呢，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你问牧师为什么还要求？他要你求，因为他要你学习信靠他。让我们能够信靠他，相信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一节的第三段，哈拿说，我的口向敌人张开。当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啊，我们实在感到哑口无言，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些苦难的时候呢，他们不想说话，因为心中的重担太大了，所以口里也不能够发出什么言语来。敌人攻击他，他也不能够为自己来辩护。这里使我想到约伯，约伯受尽的苦难是我们一般人曾经受过的，也可能在我们的一生我们不会去经历约伯的苦难。他受的极大的苦难，然后他有三个朋友，其实还有第四个，但是这三个朋友来到约伯的面前告诉他，你得罪了神，因此你得到这些的惩罚。但我们从圣经里头清楚地知道，约伯却没有犯罪。所以当他的朋友讲话攻击他的时候，约伯实在心里很沉重。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他不能够为自己来伸冤。弟兄姐妹，在这种的情况里头呢，我们要靠神，神会为我们伸冤，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当你认为有谁苦待你、恶待你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生气，也不需要发怨言，你要把那件事情，你要把那个人交托给神。因为神赐福了哈拿，所以他说，我的口向敌人张开了，意思就是我能够说话了。那在这里我相信哈拿所说的话不是一些狂傲的话语啊，他也没有到他的敌人说，你看看我的神他帮助了我。我相信当他面对他敌人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感谢神听了我的祈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四句话，第一节，哈拿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在这里救恩的意思不是因为他还没有信耶和华上帝，他是一位信徒，这是很 清楚的一件事情，当他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救恩原文的意思就是得释放，所以哈拿得了释放，他不再因着敌人的嗤笑，这亲友的话语啊，他亲友说啊，可能你不能够生育是神的审判，神已经释放了哈拿，所以哈拿可以在众人面前因耶和华的这救恩而欢喜。当神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你好像得释放了，对吗？当你的需要神已经供给你的时候呢，就是供应你，你得了释放，这是救恩的意思。所以你看在这几句话里头呢，大体上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哈拿敬拜神。弟兄姐妹，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东西的时候，我们蒙福的时候，让我们不忘记敬拜神。事实上就是有些人得着了却不敬拜神，没有配偶想有配偶，有了配偶结婚就想买家，买家过后呢就想建立一个家庭，这都是好的。但往往很多信徒因着生活上在这一方面的忙碌而忘记报恩，求主帮助我们。今早信息的第二个分段，就是在哈拿的感恩祷告里头，他见证了上帝的属性，第二节到第九节。因这时间的缘故，我不会每一节都来分析，但让大家能够在大体上看到他怎样来显露或者为神他的属性来做见证。你看，神赐福于我们乃是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你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在祷告会我们说分享，分享你的感恩思想，对啊，为什么分享感恩的思想？因为当我们听到你感恩的思想，我们看到神实在大能，他答应了你的祈求。你没有经历过或者看到有某人在这个垂死当中，病痛的这个垂死的当中，然后被抢活，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呢，你说实在神是大能的，我实在要感谢神，我要为主做见证。当我听到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说实在我所信的神是大能的神，若神能够在他的身上行大能的事，我相信神也能够在我身上行他奇异的作为。哈拿的祷告见证了神的属性，第一个属性，第二节告诉我们上帝的圣洁。哈拿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还有另一个属性藏在一起，圣洁和公义是同病相连，你不能够把它分开来。当我们说神是圣洁，我们也必须相信神是公义，因为一个不公义的人呢，不可能是一位圣洁的人，对吗？若我们这样讲到人，我们就看到，所以同样当我们讲到神是圣洁，我们也必须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哈拿说我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唯有是一位公义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他是完全公义，但是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说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没有一位公义的神像 我们的神。所以他将神的这个圣洁的属性呢，在这里提了出来，他为主做了一个见证。第二点，他因耶和华的大知识而让人知道神是大有知识的神。我们说神是全知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请问这样的一个道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因此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人可能看不到，让我们知道神看见，让我们不再隐蔽，还是在公开的地方所做的是两件不同的事，让我们能够在隐藏还是公开的地方，我们是一致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因为那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除非有这样的态度在我们的身上，不然我们不能够说我相信神是全知的神。第三方面，他说神是大能者，第四节到第八节，你可以回去自己阅读这一段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神是大能的神。第四点，就是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我们要将所有的判断都交给神，因为只有神才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若目前没有人愿意为我们来判断，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所以若我已经解释了，那对方还是不能够接受的话，不用紧，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官。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到那一位不义的官，他不义的官为寡妇伸冤，那公义的官更不为寡妇来伸冤吗？你要相信神。所以你看这个哈拿在他的祷告里头呢，把神的属性都提了出来，他要为神做一个见证。弟兄姐妹，神很多时候也期待我们为他做一些见证，让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你怎样去面对你的苦难。但在公司里，你上司苦待你也好，这个同事利用你，然后给你很多问题麻烦也好，让我们能够以祷告，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给他们看到我是信靠神。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在哈拿的这个感恩的祷告呢，他将神这一位神，这一位真神呢，显明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让别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 让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最后哈拿的感恩祷告预言了将来的受膏者，请大家看第十节。第十节这一节里呢，哈拿说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在想哈拿讲这一番话，这主要的人物是谁？当然有人想可能他是想到他的儿子将是神要使用的那一位祭司，将要高以色列将来的王。你记得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是扫罗王，第二任王是大卫王，这两位王呢都是由撒母耳所高为王。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撒母耳已经长大成了祭司，然后呢神就差他去告扫罗，然后差他去告大卫王。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这第十节呢是哈拿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启示，将来有一位受膏的王。这样的解释是正确，但是我个人认为讲到受膏者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意象。这受膏两个字就是基督，基督耶稣基督的翻译，受膏者 Christ the anointed one， 受膏者。这受膏者也讲到一位君王，这一位将要统治万有的君王。在哈拿的祷告里头呢，他看到更长远的，他不但看到扫罗王、大卫王，他看到的就是将来的那一位大君，要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他的祷告里头，他预言到将来的受膏者。我们看到哈拿的这个感恩的祷告非常的特别，第一点他敬拜神，第二点他显出神的属性，这你和我都必须做到的。第三点就是他预言到将来这位要来到的受膏者，你和我不能够有这样的预言，原因就是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完整的提到受膏者的来到，所以神不需要由你和我来讲出这样的一个预言，不需要。但是神要你和我能够表明那一位已经来到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世人拒绝他做救主，犹太人拒绝他是救主，你和我必定要把他高举，让世人知道我们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将来全球世人的君王，今天他是你以我生命的王，他要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他要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主权，他要据所谓。愿我们能够为主做这样美好的见证。总结，我们看到哈拿是以祷告来克服他的难题，我们需要以祷告来面对我们的苦难也好，我们的问题也好。神是大能的，他能够听我们的祷告。你相信祷告有力量吗？若你相信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能够常常的祷告。但在这里我要呼吁弟兄姐妹，若可以的话，尽你所能在周三来到教会与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会有了一些的更变，我们现在祷告会是8点钟开始，9点我们就会结束。我们照常有一些短讲，有一些诗歌，我们还是有最少35到40分钟的这个25到30分钟的这个祷告的时间。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来一起的来祷告。我们知道一起集体团结的祷告是有力量，我们需要你来支持我们，我是指着我们人，因为神他不需要，但是我们人需要。神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大家能够同心一起来祷告。愿主来感动你们，人要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你今日灰心啊，你是不是在生活上已经失去的力量？若是的话，你就必须要来祷告。愿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载里头能够学习到一些重要的功课。现在是供祷的时候，若你可以的话，你的座位前面呢有一个柜垫，和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弟兄姐妹，在我为带领这个供祷之前，让大家能够来回应今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神的地方，求主坚固我们的软弱。若于哪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更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让我们来向神祈求。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撒母耳记的记载里头看到这祷告的重要的功课。我们知道在祷告上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属灵的操练上更下功夫，让我们用时间来亲近你，那你也必亲近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哈拿的
的这个榜样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而离弃我们。主，你仍然以慈爱怜悯来吸引我们，使到我们今早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以宝血来遮盖我们。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保守你的教会，这是你用宝血所赎来的。你也告诉我们，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你既然在我们的身上动了善工，也必成全到耶稣的日子。主，你必以自己的大能的手来扶持你的教会，你用你自己大能的膀臂来保护你的教会。感谢神，你保守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位还是能够在主里享有你的福气。主，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你，也能够忠心的来做主你交托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把握机会来做主的工。求主帮助我们，兴起这里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位都能够晓得我们侍奉的岗位，让我们能够积极的来做主的工。求主保守新生命堂，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保持纯洁，直到主再来。让我们能够在这地方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你把教会建在这马西林这块地，主，你要我们在这里为你做灯台发光。求主使用我们，恩主，求主保守在这里侍奉你的每一位同工。首先为这长子会来感谢你，求主保守牧师们、长老们、执事们，求主也保守每一位这愿意侍奉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来一起的工作，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工上能够更有恩典。主，这时候我们要纪念在海外的事工，保守在印度、柬埔寨、伦敦还有菲律宾的工作，也不忘记在中国的事工。求主看顾你的仆人们，将他们每一位来交托于你。恩主，这时候也要把来临的一些教会的活动来交托。我们要纪念英文部，他们将在周三到马国去开始他们的四天三夜的家庭营。求主你来带领赐福赐路途的平安，在这一次的营会里他们有所得着，也带领我们在下周的所要开始的这个家庭营，求主你来引领，尤其是委员们他们所要做的筹备，给他们有智慧，也同样与我们同在，也看顾你的儿女们。天父，我们要为着那些有特别需要的，那些有病痛，在物质上有缺乏，求主你来看顾，来供应，让他们能够懂得来依靠神你。最后要为国家来代祷，感谢神你保守新加坡还有邻国马来西亚，感谢神你怜悯，让我们有国泰民安， 让我们有这个各方面都富足。主啊，愿我们继续有这个信仰的自由，求主你来带领，让我们在富足里头不忘记主的恩典。求主兴起这个能够敬畏神的这领袖来治理国家。我们把这些代祷的事项献上，我们知道神你是听祷告的神地，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